杨户病重，司马炎前来探访。杨户在临终之前向晋帝司马炎推荐了杜预，说是此人能可以攻克江东，收服孙皓，是陛下霸业成就，统一江山。说完之后，杨户合上了双睛，停止了呼吸。司马炎非常难过，他很敬佩杨户。杨户向他推荐的这个人才是秘密推荐的，为什么不当着文武百官推荐呢？杨户是为了避免拜官公朝，谢恩私门呢、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朝廷朋党之疑。我杨户推荐的这个人才杜预，是让他为国为民办事，不是让杜预感激我。我自己想从杜预身上取到什么好处，是为了这个，所以司马炎敬佩。说完这话之后，杨户合上双睛，气绝身亡了。司马炎当时就哭了，众文武在外边这么一听见皇帝的哭声，全都到屋里来，大家也都很难过，全落了泪了。司马炎视爵杨户为太傅啊，追封巨平侯。杨户死去的消息传出后，黎民百姓是罢市而哭啊。这么说吧，从杨户的家乡一直到襄阳，是反杨户驻扎过的地方，是反认识杨户知道这个人的，一听说杨户死去了，没有不掉泪的。说明杨户啊，每到一地，他心里头都装着黎民百姓，为黎民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情，大家都怀念他，敬重他，为此落泪。有人提议给杨户是立庙树碑啊，给造了一桶碑，叫堕泪碑啊，以示纪念。晋帝司马炎回到朝中，越想杨户说的这话越对呀、嗨，耽误了不少的好机会，早就应该取江东啊，现在稍晚了一点。那么司马炎呢，立刻拜这个杜预为镇南大将军，总督荆州一带。这杜预有个外号叫什么呀，叫左传痞呀。杜预这个人非常好学，是好学不倦的，他特别爱读书，从小就喜欢读左传。你看他这个好学这个劲头啊，跟当年的关羽关云长差不多，不过俩人看的这书不一样，关羽是喜读春秋，哎，这位杜预呢爱看左传。为什么叫左传痞呀？痞即大爷，就是说他这个嗜好太大了。如果说杜预和敌军作战，两军列开队伍，你看杜预身后那中军官没有，怀里头不捧宝剑，抱着一套左传，人们从此给他送了一号叫左传痞。他可真有才学，要不然怎么杨户秘密的向司马炎推荐他呢？现在晋帝司马炎这一加封杜预，杜预就明白了，我家陛下要统一霸业，收复江东啊。杜预立刻是抚民养兵，准备伐吴啊。现在江东怎么样？江东的老将军丁奉，还有那位才华出众的陆抗，已经相继而亡了。江东有些个良臣能将，听说司马炎拜杜预为上将军，镇南大将军，总督荆州一带。有些大臣一想，不好啊，晋国既然饼吞了西蜀，他能够不取江东吗？司马炎对江东一直也是虎视眈眈呐、咱们得提醒皇帝多加小心，劝陛下多修仁德呀。就因为劝说这孙皓， 防备晋国来犯，不知道死了多少人。孙浩听不进去呀，他认为江东很强大，晋国怎么能打得了我呢？你们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有些位谏臣呐，是当面苦谏呐，动本劝说呀，把孙浩给劝急了，推出午门斩首。斩首是轻的，重一重啊，就剥其面凿其眼呐，把这朝中文武以及黎民百姓都给吓坏了。谁不怕？那可真是一提孙浩，谈虎色变，不寒而栗。孙浩啊，在满朝他就看一个人顺眼，谁呀？就是他身边的那近臣中常侍岑昏。这岑昏呐，善于察言观色，他会看孙浩的脸色，看孙浩脸色行事，你喜欢什么，我给你往上端什么。呵，他是又会吹又会拍呀，一天呢把这皇帝孙浩给哄得晕晕乎乎的。这宁臣岑昏呐，他可太坏了，朝里的文武百官、军民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他的，可是呢谁也动不了他。你要是说岑昏一句不好，孙浩就能把你斩喽。所以大家呀，只有暗暗的怨恨这昏君，怨恨这个佞臣。这孙浩整天在宫中是饮酒作乐，歌舞升平。这天晚上他正在玩的高兴的时候，突然近臣来报，说是晋帝司马炎派人马几十万，战船几万艘来取江东。吓得孙浩噌的下子就蹦起来了，这酒就喝不下去了。当时传旨升殿，他已经仨月没升殿了，现在什么时候啊？半夜三更天，三更天也得升。看来皇帝孙浩急了，钟点齐鸣。哎呦，被这满朝文武闹得这狼狈，有的那帽子歪歪着就带来了，还有的连衬衣都没工夫换，穿了件袍子就跑来了，不知道宫里出了什么事了。孙浩当着文武把这事儿这么一说，让大家赶快想个对策。众文武这么一听啊，全傻了。大伙儿心说，想什么对策呀？啊，现在你急了，你早干什么来着？拒敌晋国兵马，谁敌得了？咱东吴有不少的良臣能将，不是都让你给害了吗？如今派谁呀？派谁没谁呀？将都懒了，兵都散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所以大家都不言语了。孙浩急了，我这跟你们问计，你们怎么都不理我？气得他啪啪直拍龙书案。那龙书案上那尘土呼呼的往起飞，他好几个月没办公了，那桌上土能少得了吗？众文武一看孙浩急了，是得出个主意了，不然呢待会儿他能把咱们全都推出去斩喽。有人炸着胆子说了句话，哎呀，陛下您不必惊慌，我看要拒敌晋国人马，陛下您只有拜车骑将军武延为帅了。这武延是谁？就一般这么个将军吧，干嘛单推荐他呀？不推荐他推荐谁呀？哪有能人呢？孙浩一听只得如此了，立刻传旨拜武延为都督，带甲十万拒敌进兵啊。能拒敌得了吗？孙浩心想，够呛啊，散朝吧。孙浩一散朝，背着个手，耷拉着个脑袋，皱着个眉，回到寝宫来，脸上一点笑模样也没有。他是越想越发愁啊，这武延能敌敌得了晋国的兵马吗？哎，这要是周瑜、周公瑾还活着该多好。嗨，孙浩一想，周瑜活着的时候还没我呢，哎呀，陆抗也行。
现在全没了这些人，这怎么办？他一抬头，在门口这站着一人，瞪着滴溜圆俩小眼睛正看着他呢。
谁呀？岑昏。哎，孙浩一想，行了，平常这岑昏没少给我出主意，今儿个呀，我向他问问记得了。他一点手就把岑昏叫过来了，把这事情这么一说，岑昏一听啊，心里头直突突，吓得心里说，老天哪，我哪懂得为国打仗守边疆啊，我平常给您出个什么主意还可以，这事儿您怎么也问我呀？哎呀，问我我就得有所答呀，如果我说不上来，他要是前账后账一块算，就许把我眼睛给挖了。想到这儿，岑昏把胸这么一挺，啊，陛下，呵呵，就为这么点事儿就把您愁成这样了，用不着啊，没事儿啊。孙浩瞅了瞅岑昏，没事儿
啊，
陛下，司马炎怎么能取得了江东呢？您别看他收降了西蜀，他可收不了江东啊，因为咱们有天险，有长江啊。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的时候，那曹操曹孟德不是带甲百万战将千员来取江东，他不是也没取了去吗？现在他更取不了了，那时候咱们江东才多少人马，才多大个地方，六郡八十一州，周瑜周公瑾只能率领五万人马拒敌曹操，现在咱们江东了得吗？四州四十三郡，313县，52万3000户，官吏不下32000多人，兵马不下20几万，男女老幼黎民百姓230万，咱库里的粮现在存着280万斛，战船不下1000只啊。
呀呵，孙浩瞅了瞅岑昏，心说，行啊，这中常侍比我这皇帝知道的事儿多呀。
这孙浩是有点昏庸透顶了，他也不仔细琢磨琢磨，现在全国所有的表彰是打到朝内来的，先都得到岑昏这儿，不从他这儿过呀，你根本过不去。所以岑昏知道这么点事儿，他今儿个想开导开导这皇帝孙浩。孙浩这么一听，即使如此，你说该怎么样破敌吧？要我说呀，陛下，根本不用派更多的兵将，咱们江东不是有的是铁吗？咱们这地方出铁呀，您呢赶快传旨，多打些铁链子，把所有的水路口都给他封死，哎，拿链子给他横住，他什么船也进不来了。同时呢，您再下一道旨意，让多打一些铁锚啊，哎，几丈长的大铁锚，把它悄悄的下到水里，敌军船只一到，砰的一下就把船给他扎漏了。司马炎纵然派来些个兵将，有些战舟，他能有咱们江东的战舟多吗？就这通扎，给他扎个稀巴烂，他是不战自退。哎呀，孙浩一听，妙计妙计，当时传旨啊，嚯，沿江一带叮叮叮啊，当当当，就打开了铁链子，造开铁锚了。江东的军民呐，真是哭笑不得呀，心说，这能挡得住人家晋国的人马吗？这时候杜预也听到禀报了，说是江东有一个岑昏给孙浩皇帝出了个主意，用铁链子拦住所有的江口，水里头下了不少铁锚，想把咱们战船给扎烂，这铁链子能把咱们战船给挡住， 杜玉轻轻叹息一声啊，可惜江东。当年呐、那周瑜周公瑾在世的时候，他和孔明先生联合一处大破曹兵。周瑜曾用过苦肉计，打过黄盖派，看则下过诈降书。那庞统、庞士元巧献连环计，把曹操战船全给连一块了，才把那位曹操曹孟德杀得大败。嗨，那样的人物江东没了，现在这是谁给孙皓出这么一馊主意？看来是江东当王，天理难回呀。他当即传令啊，让造2000只筏子，筏子上绑上草人子，草人子穿着真人的衣服，等一接触那铁链的时候，点起火来就烧，就把那链子给它烧断了。单准备800只小舟，小舟上暗藏水军呢，专门管拔那铁锚的。随后杜玉传令各路人马是一齐进军，浩浩荡荡奔东吴杀来了。江东那些军卒还看呢，开始他们发现呢那大筏子了，看筏子上站着不少的军校，嘿，大模大样就飘来了，这不是找死吗？甭理他，咱水里不是下着铁链子呢吗？而且还有大锚啊，不要紧的，别净仗着那个，那也不行，他离咱们近了，咱也得开弓放箭射他。对，随着梆子一声响，乱箭齐发呀，哟，把吴国军校给吓坏了。看这些禁军虽然中了那么多箭呢，可是一个流血的没有，更甭说躺下的，有的身上中了数十箭，还那么直直溜溜的在那筏子上站着。这吴国军校才明白，坏了，那人是假的，是草靶子绑的。哎呦，有的那偏将就愣了，我听说当年咱们江东啊聚曹的时候，曾请诸葛亮先生来帮忙，先生在江东用草船借过箭，今儿个这晋国杜玉要效法诸葛孔明是怎么着呀？等他们也看明白了，人家那大木筏子也到了跟前了，砰的一下这火就点起来了。哎呦，这一通烧哦，整个的筏子草人的全都着了，那铁链子还不烧断了，跟着小舟钻着烟火就过来了，就把他大铁锚给拔了，随后是一齐冲杀呀。同时今天晚上还起了大风了，这风啊就一个劲儿的往江东那边刮，江东的战旗都立不住了。哎呦，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威呀、把这东吴人马给烧得好惨哦。那位都督武延当时被杀得大败，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，就这一夜之功啊，杜玉就兵取了江陵，跟着他就进兵援乡啊，是直捣广州诸郡，最后包围了石头城，把石头城围了个风雨不透，水泄不通，就把这位江东的皇帝孙皓给困在了城中。孙皓准是魂飞天外了吧？没有，这孙皓还真够横的，他就往那殿绳这儿一坐，他也不发愁了，也不叹气了。这时文武百官跑来了，陛下不好了，晋军已经包围了石头城。孙皓这么一听，哼，寡人早已经知道了，你等不必惊慌。哎呀，陛下，江东之所以有今天之败，都是那岑昏之罪呀、是他出的主意，杀害了那么多的忠臣良将，现在没有人能够为江东拒敌进兵。再说最后他给您出的这是什么主意？打那些铁链子，下那些铁锚啊，一点用都没有啊！陛下，您应该力斩岑昏，将其碎尸万段。哎，孙皓摇了摇头， 诸位爱卿，你们怎么能这么讲呢？一个小小的岑昏，他能干系国家的兴亡吗？哎呀，急得群臣直跺脚啊，我们这皇帝真是昏庸透顶了，跟他说什么也没用了。列位，咱不如杀了这个佞臣岑昏，然后保着陛下与晋军决一死战，背城一战，言之有理。哎，慢来慢来，孙浩想把这些人拦住，把岑昏的命给保住，那哪保得住？哗啦一下，文武冲杀到了后宫，就把这岑昏当时给剁成肉酱。随后这些文武想背城一战，战不了了。这时候杜预已经杀进石头城，众文武眼巴巴瞅着皇帝孙皓，只见孙皓一抬手，苍狼把龙泉宝剑拔出鞘外。孙皓要干嘛呀？要自刎。群臣赶忙都给他跪下了，陛下千万不要行此短见呐。孙皓这么一听啊，不行短见，那你们让我怎么办呢？难道让寡人束手遭擒不成？众文武互相看了看，有人往前跪爬了半步，陛下，我看不如这样，您效法西蜀主刘禅吧，投降晋国吧。
哎，
孙浩把双睛一瞪，你怎么能让我在司马炎的跟前称臣呢？陛下，当年祖宗大皇帝在位之时，不是也向曹丕称过臣吗？
嗯，
孙浩一听倒也有理，嘡啷他把宝剑扔了，当时是自服台衬，出午门投降，自己把自己捆上，抬着棺材来了，来到街头，往杜预的马前一跪。杜预赶忙下马，亲解其缚，把孙皓给搀起来，吩咐人赶快把这棺材烧了，安慰了孙皓几句。随后啊，杜预是出榜安民，查仓典库。呵，江东的四州43郡313县52万3000户，官吏32000多人，兵马不下23万，男女老幼230多万人，仓里的米谷是280万斛，各种战船5000多只，宫内侍臣不下5000余人，全都归了人家晋国司马炎了。这是司马炎灭了西蜀之后，又灭了江东。这杜预是连夜上表，表奏朝廷，同时呢，也把那位吴主孙浩押解到了洛阳。司马炎一见这表彰，可把他乐坏了，一夜他都没合眼。怎么回事？激动的司马炎辗转反侧，思绪万千。这江山得来可真不容易啊，从桓灵二帝施政以来，诸侯割据，三国纷争，雄踞北方的曹操曹孟德日夜想着统一江山，没统一得了啊。就是那位知天文晓地理一心扶汉智谋过人的诸葛亮先生也未能成功，江东那位有勇有谋胆略非凡的孙权孙仲谋也没有能够统一啊，是自己的祖父司马懿、伯父司马师、父亲司马昭为了霸业成就苦战一生，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，给自己打下了基础，才使得我今天统一了天下。司马炎怎么能够不激动？第二天一早啊，他是大宴文武。司马炎端起酒杯来，眼泪淌下来了。哟，文臣武将都愣了，陛下，这么大的喜事儿，您怎么反倒落泪了呢？
嗨，
列位爱卿有所非知啊，今天之所以能取了江东，此乃是
杨户太傅之功也。
是他向我推荐了杜预，是他再三上本，让我兵取东吴啊。可惜杨太傅没有看到今天这个喜庆的盛宴，我为此落泪。哎呦，群臣非常感动，咱陛下真是位明君呐、啊！虽然取得今天这么大的胜利，他还没忘了给他出谋划策、为国尽力的那些老臣。大家所以感动了。酒宴已毕，司马炎立刻升殿，他要见见这个孙皓。就在他那龙书案旁边摆了把椅子，把孙皓给带上殿来了。孙皓见司马炎一施礼，不单司马炎，所有的文武都看着这孙皓，说这位就是杀人如麻、剥面皮扫眼睛的皇上啊，真瘆人呐！一看孙皓啊，并不怎么凶恶。他见司马炎施了一个礼，司马炎巍然一笑，指了指那把椅子：“朕设此座，待卿久矣呀。”看见没有，这座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孙皓听到这冷笑一声：“臣于建业也设此座以待陛下，我在石子城那儿也给你准备了这么把椅子。”呵，这孙皓给这司马炎还回来了。司马炎点了点头，心说孙皓跟刘禅可大不一样，这主可够横的。司马炎撇了撇嘴，心说你这叫什么横，你要真横，你想主意把你那国家好好治理治理，现在你都成了我的阶下囚了，你这穷横什么呀。司马炎不想和孙皓斗口纠缠了，让他坐下来谈了几句。司马炎封孙皓为归命侯，是反江东的文武都有封赏，从此蜀魏吴三国归晋了。司马炎统一了基业，那么那个西蜀皇帝刘禅，还有那曹魏皇帝曹奂，以及这位孙皓皇帝，后来都怎么样了？这三位皇帝呀、啊、都落得一个善终而亡啊。刘禅死于太史七年呢，就是公元271年。东吴主孙皓死于太康四年，就是公元283年。曹魏皇帝曹奂死于太安元年，就是公元302年。魏蜀吴三国，他们从成立到灭亡，各自都占了多少年呢？曹魏啊，从220年曹丕称帝到265年。曹奂下台，一共是45年的。西蜀的刘备在221年称帝，到263年刘禅投降，一共是42年。江东孙权在222年称帝，到280年孙皓归降大晋，一共是58年的。天下大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呀。后人有古风叹三国呀，纷纷世事无穷尽，天数茫茫不可逃，鼎足三分已成梦，后人凭吊空牢骚。